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在我们看这段圣经之前，我们再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殿堂里来敬拜，因为我们借着他得以认识永恒的真神。我们来因为我们要领受永生的道，但是我们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当我们敬拜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读的是2000年前发生在某一些特定的人身上特定的事情，但因为这些特定的人也是你这一位永恒真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深信他们的故事要对我们说话。亲爱的父，我们原先看不见的，求你让我们看得见；我们原先无法领受的，求你帮助我们得着；我们原先不愿意成为的样式，求你的手塑造，让我们成为你心意所要成就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整一本书卷是记载耶稣的大使命，怎么样的借着众使徒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向地极这样子的传开来。但是从21章开始，我们所读对保罗的记载，却好像他的宣道的工作突然之间急转直下。因为在他先前三次的旅行布道当中，由圣灵的差派在安提亚的教会开始，后来又有圣灵的引领带领，先从亚细亚州，后来到欧洲，特别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两个最主要的大城市哥林多跟以弗所，成功的建立了教会。但是从21章开始，我们将继续读到的，就是保罗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被捆绑之后，后来到凯撒利亚，最后被送到罗马，一路上一连串的事情，都是他为自己辩解所说的话，一共有5次。使徒行传一共28章，从21章开始算起，一共有8章的篇幅，占整个使徒行传29%的篇幅记载这个使徒。前面他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在宣道，甚至于如果你说打球的话，好像是一个进攻的模式。但是从21章开始变成一个消极的、被动的，如果你用打球的比喻来讲的话，变成一个防守的模式。为什么路加要用这么多的篇幅记载这个使徒现在消极的、被动的、防守性的为自己辩解？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篇幅记载？细心的学者把使徒行传跟福音书一比之下，就看出来相同之处。同样的，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神迹奇事，许多的人跟随他，但是等到后来耶稣最后一次到了耶路撒冷，被出卖、被审判，后来钉死，那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所记载的事情，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所占的比例，我念给大家听。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最后的两个礼拜左右的行程，占整个马太福音的29%。马可福音31%，路加福音23%，约翰福音33%。跟在这里，路加又从使徒行传21章开始记载保罗这种辩解式的、防守式的，占29%，是相同的比例，前后呼应。就好像耶稣传扬神国，到最后遇见犹太人的阻挠，同样的，保罗这一个代表其他使徒一样的，也遇见了世界的阻拦。 这是学者，圣经的学者很细心的观察出来。但是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应用呢？我们不是保罗，我们更不是耶稣。那这一个特定的故事与我何干？我今天就从这段故事里面的两个大段落，第一个保罗面对的指控，第二个段落是保罗对这个指控的回应，来看这个故事对我们可能有的意义。保罗被指控的事情是什么？在21章第28节里，特别是下半节，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造成这么激烈的反应，全城的人都激动起来？我请影音同工放第一张投影片好不好，第一张照片。这是一个那个时候的圣殿的一个图，在圣殿当中，这个最中间的部位当然就是所谓的圣殿，其实就是会幕。在这个会幕里面的左边就是一个至圣所，在左边的部分跟右边的部分有布隔离起来，没有人可以进出，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这至圣所。右边这个祭司们在每一天每个礼拜服事的时候可以进去的地方叫圣所，围绕着这个会幕的这个庭院叫做祭司的庭院 Court of Priests， 只有祭司才可以走进这个庭院当中，不管是那天有职分的或没有职分的。围绕着这个祭司的庭院的外面叫做 Court of Israel， 以色列的庭院。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庭院很有意思，只有男人可以进去，只有男的犹太人可以进这个所谓以色列的庭院，围绕着这个祭司的庭院。那犹太人的女人怎么办呢？就摆在这个部位的右手边，这叫做女人的庭院。那么在这个犹太人包括男人跟女人的庭院的外面，在这个的外面叫做外邦人的庭院，而在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庭院中间所隔开的这个图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用墙所搭起来的间隔，用墙把外邦人跟犹太人清楚的隔开的是一道墙，一道墙。这不是普通的墙，高将近5英尺，用大石头堆积起来的石头墙，它的厚度大约有1英尺半，高度将近5英尺。看到这个墙的形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提过墙这个字。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这个石头所搭的墙，让一些外邦人，让一些非犹太人对于信仰耶和华有兴趣的，甚至于已经愿意相信的人，如果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只能够远远的成为一个边缘的人物，远远的站在这个石头墙所隔开的范围之外。而在这个石头墙上，这不是一个好像只是把人隔开的石头墙，在这石头墙上醒目之处，每隔一段距离，在大石头上都刻了7行的字，那个字是用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刻的，而且那刻上的字用红色的染料或者漆把它漆成，因为那陪衬在那个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所谓的石灰石，白色的石灰石上衬托着这红色的字，7行字。那个字上面7行字 翻译出来是这个样子，任何非犹太人不得越过此界限，违规被察觉的即刻会被打死，咎由自取。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这七个字刻在石灰石上，来让外邦人知道。在大约1871年的时候，在以色列考古曾经挖出一整块大石头，上清清楚楚的刻着这一个根据犹太人的史学家 Josephus 所描述的字。那个大石头现在就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一个博物院里，而且这刻上的七行字不是那种点缀式的排式，不像有时候我们回到亚洲看到有一个墙上画着一个圆圈一个叉然后一根香烟，意思是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大牌子底下站着一个人正在干什么？抽烟。这个牌式不是那样子的牌式，因为据史学家的记载，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做 Claudius， 他曾经对犹太人表示罗马帝国是如何的尊重犹太人的宗教自由，到一个地步允许犹太人在这件事上不干涉他们，罗马人不干涉犹太人在这件事上。你要知道罗马是一个以自己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帝国骄傲的，所以罗马清楚的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判死刑必须在罗马的法庭上正式审判之后才能够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文士大祭司抓到了耶稣之后必须把他交给谁？比拉多，因为比拉多是罗马的官。但是罗马的皇帝 Claudius 说，在这件事上罗马人不干涉犹太人，任何非犹太人过了这个地方被察觉之后如果被打死，罗马 皇帝说我不追究这件事情，包括把罗马的公民打死。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等闲的事情，如果翻译成中文八个字的话，这里面刻的字就是外人莫入，格杀勿论。所以在这里对保罗的指控说他带着希利尼人进了这殿污秽的这地，如果是事实的话，的确会造成路加后面所记载的那些混乱的现象。只要有人这样子一喊，马上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就说是谁是谁是谁，等到辨认出谁来之后，真的就会像路加所说的这样乱成一片。但是对保罗的控告不是基于事实，因为我前次讲使徒行传这一段的时候讲到说，保罗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次进了圣殿，是因为他要帮助四个许了愿的犹太人还愿。而在这里所记得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七日将完，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让犹太人知道他对的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接受雅各这样的建议来替四个犹太人出纳还愿的钱。这个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都看起来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看见他在殿里面，就耸动了众人，说他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的这圣地。这不是保罗那天在殿里面所做的事情，他是为了让犹太人明白他不是一个践踏犹太人律法的人，却反而在这件事上被指控。对保罗的指控不是基于事实，乃是偏见所引起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早上的信息题目是面对偏见。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对保罗是有很多的意见，因为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就是从亚细亚州开始的，他按照耶稣的样式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开始
传扬这神国弥赛亚救恩之道。但是到每到一个地方，有一些犹太人信，但也有在会堂里的犹太人极力的反对，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堂，开始向外邦人传讲这信息。没想到外邦人许多的人信服，使得那些在亚细亚的犹太人对保罗产生了一个意见，因为他是一个跟外邦人开始来往的犹太人。而这些对他有意见的人，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也的确在城里面看见保罗跟外邦人在一起。29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偏见，一个有偏见的人并不是看不见，但事实上他比看不见更可怕。偏见的人选择自己想看见的那一部分，选择性的看见。偏见的人可以看见那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这叫做幻想式的看见。偏见的人可以把他所看见的转化成、扩张成、扭曲成他自己想要看见的，这是扭曲的看见。所以偏见比看不见更可怕。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一个例子，那是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之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下一次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你稍微读慢一点，你发现这里面所描述的是一个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当这一个生来被瞎眼的人被医治好之后，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先把这个瞎眼的人找来问他，你真的是生来就瞎眼的吗？你怎么看见的？这个人就描述了，就说有一个人拿一个泥吐了口水之后摸在我的眼上，一洗就看见了。已经说出来这一些人所问的问题，文士、律法师所问的，但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生来瞎眼的父母找来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不是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父母也说是，但是回答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发现不对劲。这些父母至少比孩子要有经验，发现这些律法师问的问题并不是真的要寻求一个诚恳的答案，所以心中害怕之后就跟这些问他的问题的人说，你自己去问他吧，他已经是大人的，你自己去问吧。然后这些律法师又把那个刚才问过他的人找来再问一遍。问到后来，你知道这一个瞎眼的人对他说什么吗？你们刚才已经问过我了，你们都问过我了，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一个有罪的人不可能行这样子的神迹。这句话一讲，这些律法师就受不了了，就把那一个瞎眼的人赶出去。圣经上这样记载，当这瞎眼的人被赶出去的意思，大概就是从那本来以色列人可以站的地方把他硬生生的赶到外邦人的庭院去。你现在最多只是做个边缘人物，你已经失去了那高等公民的资格，任何时刻你都要被提醒你是一个次等的人。耶稣找到了那个人说，39节，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41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若是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对于保罗的指控不是基于事实，乃是偏见所引起的。 但偏见真正的起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去选择性的看一些东西？为什么偏见的人会幻想性的去看一些东西？为什么偏见的人可以把所有他看见的一切的东西把它扭曲转换成他心里想看见的？偏见它真正的起点是什么？
十八、十九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作家 Jane Austen， 他写的一篇长篇小说后来成为一个 classic。
那个故事虽然是借着一个乡村的家庭里一对父母，他有五个女儿，好像是在描述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五个女儿有一天在这个乡村里从伦敦那高尚社会里面受过培育而搬到这个乡村里，买了一大块土地，盖了豪华房子的一个人，一个绅士，又有钱又有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而最主要的是这个绅士是单身的，
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绅士的一个好朋友。
这个故事好像是在描述爱情，好像描述这一个绅士还有他的好朋友对着这个乡村的五个女儿中的其中的两位心中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两个女孩子对他也有好感，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障碍，有一个阻拦隔着他们，使得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像突破，好像不肯，心里面已经有着诚实的感受不能够接受一样。有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傲慢与偏见，好像是一本爱情小说。也有人说 Jane Austen 用这个书名，用这本名字来命名这本书有点太过分了。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傲慢，因为偏见是双向的，不只是那高尚社会受过那很多教养教训的人，对于那个比较平民的人，在许多的礼节上，吃饭的时候该用哪一个叉子，该用哪一把刀，该怎么样讲话，好像觉得说怎么没有礼仪。同样的，那在乡村长下的人看那高尚的人，觉得他们非常的做作。偏见是双向的，偏见的起点是我心里面的傲慢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都有偏见，人都有偏见。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有偏见。21章28节，这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眼睛有偏见。同样的，那个千夫长也有，因为21章28节，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是宗教的骄傲，而那千夫长是政治与军事的骄傲。所以当保罗一开口用了希利尼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你是不是那从前带着4000个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你看他多厉害，他是国安局的局长，他听到一句话就晓得保罗是谁。你岂不是那从前带着4000个凶徒？这件事情在九世纪史书上也有记载，的确有一个埃及人耸动了中东的一些人造反，后来他把这一群人带到了耶路撒冷远远的圣殿对面的山头上，看着说，我们隔不段时间这个圣殿圣城的墙都会倒塌下来。当罗马兵知道他这样子作乱之后，就派兵出城把他的跟随他的人都杀掉了，而这个埃及人跑掉了，逃跑了，没有死掉。千夫长说，你不就是那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一句话就可以让那千夫长不再问下去。宗教的骄傲很可能是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骄傲都难以解决的。 从那亚细亚的犹太人，他们心里面的骄傲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有一个去过以色列所谓的圣地之旅旅游的人之后，他的感受，你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城里面真的是有多元文化民族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城里面住了许许多多不是犹太人，他们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中东人。你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你在你的心目中，巴勒斯坦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各位回答我一点，坏人。所以你要问路的时候，你很怕，你很怕问到的巴勒斯坦人他是坏人。但是你发现这个城里面许多的，或许你也发现有许多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穿着比较平庸的衣服的人，你也发现有许多的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上班的人，那些人所谓的这个白领的人大概是以色列人。而这一个曾经到那里去旅游的人发现，在所有看到多元的人当中，最不友善的是那些戴着黑帽、穿着黑袍、最虔诚的犹太信徒。你不用想去问他路，因为他连看你一眼都不会看你。他在捷运，他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公车上，他走在路上，他的眼睛不会看周围的人一步。一眼都不会看。你如果上去想说 excuse me， 对不起，请问你的话，你问都没得问，因为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我想这些人心中宁可这些游客、这些巴勒斯坦人、这一些拎着皮包去上班的所谓的世俗犹太人，有一天通通在这个地上被清除掉。宗教的骄傲很可能是最不容易解决的。第二个，保罗对他所承受的指控的回应，你发现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从澄清自己没有带希律尼人进殿这件事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在那里面被打，然后后面的人一直喊说你带着以色列人进殿污秽我们，那你站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应该说什么？我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如此的澄清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中国人的一句话，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哎，中国人讲话很有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跳到长江也洗不清？我问你，你如果想洗澡，你是选择黄河还是长江？这句话，讲这句话的人很有智慧。你是越洗怎么样？越脏的。因为那一潭水是一片黄色的浑浊的水。他没有说我没有。如果按照现在21世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会说，保罗是一个很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因为没有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他说我没有，怎么能够证明？有一些讲道的人也在这里说你看保罗勇敢，那是一个受那四个拿到他的好处能够还愿的那犹太人到哪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说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跟他在一起？还有人说雅各跑哪去了？懂不懂这意思？这明明是雅各提的建议，雅各跑哪去了？我并不认为雅各跟着四个犹太人是那么的懦弱，因为就算雅各站起来说没有没有没有，是他进这店里是因为要我按照我的这个建议，他接受我的建议带四个人回院，然后四个人说对对我们在这里，人家不会相信的，说对啊，他是带了你们进去，当然他也带了什么希律尼人进去。那有人说希律尼人在哪里？亚细亚的犹太人说他们怎样跑了，对不对？ 一个跑了的人就够了嘛，跑了就找不到了，我们知道他跑了，
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保罗怎么回应？他的回应简单说起来，第一件事，他说我原先是与你们都一样的。哇，保罗的认同真的是非常的宽广，他用希利尼话与千夫长认同，他是出生在大树的，他用希伯来话用亚兰话与众犹太人认同，他是生长在耶路撒冷。我请同工放下一张图片，他出生在大树，大树就是在这里，这个地方所谓的大树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就是在亚细亚里面的一个还算蛮重要的城市。他说我是生长在大树的，我也曾经是在亚细亚的犹太人，但是我长在耶路撒冷。他对着那些一直在耶路撒冷的人，他说我也跟你们一样的。既然偏见真正的起点是骄傲，那解决这个起点就是先从我原先是与你们一样的。这是使徒行传中第二次描述保罗得以相信耶稣基督的记载。不但他说我原先跟你们一样，我甚至于是越走越深的。我生在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又在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法学校的教师。我也曾经讲过说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人。你想想看，加玛列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功成名就，这个荣华富贵，就好像去念的哈佛一样。我个人认为不是这个样子。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所受的熏陶是那最严谨，对律法最严谨的熏陶。不但如此，我也曾经为我们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然后他是甚至于在那当时人福音仍然只是在犹太人当中传扬的时候，他就逼迫这道，一直到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傲慢与偏见，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突破的，没有办法超越的，终于在遇见耶稣之后解决了。所以他的辩解终究回到耶稣的身上。这是一场布道，这是一场福音信息。我原先都跟你们一样，傲慢与偏见，终于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上超越了。他的回应最后指向救主耶稣基督。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个故事，我们都是有偏见的人。这个世界是个制造偏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培育偏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强化偏见的世界。去年在密苏里州一个小小的城，人口只有20000的城 Ferguson 所发生的事情，一个18岁的黑人青年被一个警察，而那个警察是一个白人，打死之后，不但造成这个小镇满城的风雨，甚至于全世界的媒体都定睛在美国的身上，说你这一个所谓在世界上以人权、以提倡人权、维护人权、保护人权为呼声的国家，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全世界的媒体定睛看在美国身上，要听奥巴马怎么回应，要听这个密苏里的这个市长怎么回应，密苏里的州长怎么回应。 白人跟有色人种之间的偏见。我不知道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这样子所谓的四五十岁以上的，还不是我们的儿女，对这件事情你怎么想？我们的肤色太浅，不能被人说成是有色人种。当我的肤色又不够浅，没有人会叫我白人，我置身事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深夜里你在纽约市或 Newark， 你走在街上，对面突然之间来了四五个帽子戴的歪歪的，裤子都快掉到这个臀部以下，肤色黑的人。为什么你知道肤色黑？因为那天是晚上，你看不到他的脸，所以你知道肤色黑。四五个人从对面过来，你会不会突然之间心中一紧？周围有一个店，你根本来不想进去的，你赶快就闪进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偏见 prejudice。 小小的一个海峡，把它分成两岸，人心里面的偏见与成见比那海峡还宽，比那海水还深。你带到这个分开的两岸的地上，你去看一个完全只是一个数字，1949年这个年份，就可以造成化解不掉的偏见，化解不掉的成见。但愿我们这些得蒙拯救的人，生命也可以被上帝这样子使用，成为跨越偏见的桥梁。我们祷告。耶稣，我们是需要拯救的人，不只是我们道德的生活，也包括在我们心中里面对周围的人的眼光反应。谢谢你释放我们，拯救我们。求你在你的教会里做着荣耀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